赐的天父，我们在现场，我们来感谢和赞美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心中感觉到何等的温暖，何等的满足，何等的平安，也是何等的喜乐。主，我们是知道你不仅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你是那位愿意怜悯我们的神，你是乐意与我们同在，引领我们，指引我们，扶持我们，甚至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神。哦，主啊，我们就愿意更多的认识你，也更多活在你的里面。哦，好叫我们真是能够在面前得着安息，得着那属天来从你来的安息。哦，这安息是一个敬拜，这安息是一个赞美，因为这个安息是一个享受。哦，主啊，谢谢你，你卸了我们一切的重担。哦，我们就这样的来到面前的时候，主啊，真是好像你的话语所说，好像一个母亲一样为了孩子来铺床，让我们能够全然的进到你的同在的里面。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主，我们求你继续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让我们更多知道怎么来亲近你，让我们知道怎么更多的进到你的里面，好叫我们能够更多的得着你。主啊，我们也说你也更多的得着我们，全然的得着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六章。我们就从第八节一直读到第十五节，第八节到第十五节。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八节一直到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
为庇列斯乌撒，
直到今日。
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厄别以东的家中。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
有人告诉大卫王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
厄别以东的家
和一切听
他的，大卫就去欢欢喜喜地将神的约柜从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六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得，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啊，这段经文我们就单单从大卫的这个态度的改变了，也是可以让我们学习怎么走这条属天的路。整个属天的路基本上是一个预备我们。什么叫预备我们？就让我们的整个人改变，不是更多的神要照顾，神要听我们，更多的改变是让我们更加的能够向摸着神的心意，能够做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说啊，我们已经讲了两三天了啊，讲到就是你亲近神，就是你服侍神。如果不照神的心意，不照神的原则，不照神的方法来做手，很可能一点果效都没有。那更糟糕是，是不是会惹神生气？那这句话讲的时候，你真的会还是这样回头来想，你还是觉得好像这位神是不讲人情。不要忘记，我一直在学，就神跟我不一样，神就是神。我是被造，他是创造，神他是完全的公义，完全的圣洁。我是从我的角度啊来看，或者从神来看我的角度来看，我是永远不完全。所以我怎么能够去批评，甚至去论断，甚至是不满意，甚至可以反抗神的旨意呢？这是我们一辈子的学习。我认为每一个人啊，就是真的可以学到完全，包括摩西，其实他学的不已经学了很多，最后还是一生气了，去敲打那个这个石头的时候，他还是惹神的声音。你看我们那个是血气在里面呢，真是很糟糕。所以呢，圣经不是告诉我们没有办法没有出路，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一个出路。罗马书第八章说，你就要被圣经充满了， 你需要神在你的里面，这位给你新生命的神叫圣灵，要让他住在你的里面，好叫他一直塑造你，帮助你。那塑造你帮助到个程度能够讨神喜悦，怎么讨神喜悦？是怎么样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才能够讨神喜悦？就是像主耶稣基督，我们讲了半天就这样，就像主耶稣。所以今天主耶稣基督死了，复活了，升天了，坐在父神右边了，如今借着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了，这个叫做以马内利，叫做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你看看我们这个人唯一的能够做的就是被改变到一个程度，还不是我们自己愿意，还不是我们有能力，我们能够做只我们愿意，就是被神改变到程度，被圣灵改变到程度，让我们能够更多像主耶稣。但是在改变的过程里面有一样东西是不可少的，就是你，就是我愿不愿意。你怎么知道你愿不愿意？我愿，因为这个愿不是出面，所以叫爱。所以你要爱神吗？这是基本的。但是这样讲太抽象了，所以圣经说凡遵守他命令就是爱他的，凡爱他就遵守命。所以神是非常非常非常所谓 practical， 他是很具体，他不会跟我们这边讲一个信仰猜来猜去想来想去，他告诉我们他喜欢的什么，他不喜欢什么。这喜不喜欢这是用人的话语，其实他告诉我他是谁，他是神，他就必定会喜欢这个，他是神，他就必定会厌恶那个，因为他是神。所以在他里面没有一样不是的，每一样都是。所以这个观念这些年来，过去我们常说哎呀，我们的主耶稣救主当时最要紧，他赦免我们的罪。但有时候我们讲的太多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行为很随便，因为觉得赦罪是这么容易，啊，反正我犯罪也无所谓，那他就多赦免我。或是祷告呢，我们比较多啊，我需要这个需要那个啊，神既然是爱我，我求什么他应该给我什么。我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不论在哪一个阶段，我相信都有这样的一些经历，我们的神是怜悯我们的神，他垂听我们的神，甚至 it's not the best， 不过他觉得啊，没有错到哪里去，或者好到哪里去啊，就算是好了，他也就给你算了。不过从来讲，我们是我们的亏损，因为我们得着好的，我们就失去了最好。但不很多时候，我们的好甚至认为是我们自己认为好，我们不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为好。我再说，我常用这个来对付我自己。为什么？很多时候为什么我预备这么多？因为我们想了这么多，我这样做有一就有二就有三。所以我们就做事就这样啊，所以我们照这个次序照 SOP 呢，我们就应该最后有结果。但是常不是这样。那这个 SOP 一定错吗？也不见得。这个方法一定错？也不见得。但是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他的道路确实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道路不同于我们的道路。那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把它放下去。所以大卫这时候心中的那个这个事情以后，我们昨天已经花了蛮多时间说，就是从人的角度，这个乌撒他的动机，他这时候所做的事情，在这个时刻没有人可以碰这个约柜，因为他是离这个约柜最近，也没有人可能碰这个能够帮助这个约柜不掉下来，因为他是有力气的人。请问错在哪里？从人的角度没有错啊。不过神说我是圣洁，你知道我是圣洁吗？原来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不是没有告诉你，所以你不知道，所以做错了。我是告诉了你，那为什么不照去做？所以又人的思想跟人神的思想不见得一定是谁最对谁最错，这个是一个 priority 的问题。我们这样谈谈呢，因为最近呢，我们知道这个选举马上就来到了，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政治圈子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想法，包括基督徒也在这一块有一些的不同的看法。当然有些基础一个基础就这是世界的国，我们是活在天上国，这个世界是不用去操心的啊，不用去管它，就像有一天的。那这个观念我也不完全同意，因为愿的国降临，愿的国行在这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不能够一分着这世界国我天上国啊，世界怎么乱就让它去。那倒过来，到底我们走到这个再把天国带下来之后，那到底我们走到哪一个程度，到哪一个程度？那如果光单单从神权的角度来讲，整个圣经是说这是神权时代，但是从人类的这个文化的这个演变来讲，以前是神权，后来是君权，后来现在是民权，不是这样说吗？所以呢就很麻烦了。君权的时候要 拜这个君呢，还是要拜神？那现在是民权的时候，是民主的时候，是大家的同意的事情是对，就是最对呢，还是神的原则是最对？不要说不信人跟信人这个看法就很不一样，就是信的信徒里面这个看法就有很大不同的这个差别，一个层次，有一些在这一端，有一些在另外一端，这是不容易。昨天晚上我真的想了很久，因为啊，我们在考虑啊，主任牧师办公要考虑，就是整个教会，我们现在蛮慎重谈这个事情，因为我们一有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每个弟兄姊妹，包括福音中心，都在问，那母堂的立场是什么？母堂是站在这个，是站在我们选哪一边站都不行，我们选哪一个人站也不行，我们自己推一个人出来也不行。我们不能够站在这边，也不能站在 OK， 我们自己推一个人出来也不行。那到底在哪？所以你怎么把，所以愿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在整个人类的文化本来就是嘛，到最后每个人都要权了、所以什么叫做用这句话叫任凭啊？有个神学家解经家在讲，当这个罗马书第一章，当人犯罪的时候，神就任凭他们，讲了三次任凭。他最后一个小小的注释，当人说我要自由的时候，神就说我就给你自由。当人抓住自由的时候，他以为他就成为主人，我不要你们管，我要责任，我有我的自由，我有的权利。用他的话，当人跟神比个拳头，神啊不要管我，我要我的自由。到最后神一次两次三次给你机会，你不听，神就说那我就给你自由吧。从那天开始，人的自由，他争取的自由就成为他的主人。 OK， 这是有两个，一个神做你的 master， 一个所谓你的肉体，你的血气，你所想做你的所谓主人。那我们都知道整个人类历史，特别你站在一个信主人的信神的人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靠自己走自己路是没有出路的，到最后是一个所谓的死亡的路，就这样子。但是这是我们一生的挣扎，千万不要说你，我也挣扎，因为现在我的挣扎。所以昨天晚上我在想说，我这个怎么一回事啊？怎么跟欧牧师你选谁？我被人家问了多少次，我太太也问我你要选谁，我都不回答他，这太麻烦了。这我们在开始家里面就分两派，我们就开始这个，那父母也是这样，跟孩子，父母跟孩子就单单这个事情啊，吵到不回家的，这太麻烦。这还是说，所以他回过头来，第一个，这个人有没有把神放在最首位？我认为这是一个 priority 的问题。如果你站神是你的首位。什么叫神守卫？不要讲得这么虚，就照神的话去做，照神的原则去做。我还是说照圣经的原则去做，行公义好怜悯等等等等、这个人他是走在神，他越靠近神，越照着神的，不撒谎，不这个欺骗，然后他的生活，他的道德，然后他整个的思想，不是为他的自己争口气，不是为他的这个他的，如果说有个党好了，是单单为这个国家，是单单求神来帮助他来带领这个国家。如果把这些都弄对，如果这个人是这个样子，我认为会有这样的人，我认为圣经告诉我们有这样的人，我认为整个教会历史里面有这样的人，东方西方，我们就选他。再有他的自己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思想，政治思想或是一个什么，就是每个行业一样，包括他有一个经营的方式，做电脑人不是每个人都做一样，就是他的处理经营这个公司的方法是一模一样，没有一个人一样的。我认为这个 priority 对，这个次序对，你凡事都寻求神，我真的不担心他是哪一个党的，我真不担心他是采用哪一套的方式，因为到最后就像昨天前天我讲的，主耶稣那个话对我影响太大。主耶稣说，若是可以把这个杯挪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旨意，要照你的旨意。 主耶稣讲得很清楚，我有我的想法，那句话这样说，神说他有，主耶稣也知道神有神的想法，而且用这个讲话的时候，神人的想法是对的，耶稣说我的想法是对，不管怎么样耶稣也是神。不过在这个时候他做一个人类不能够做的决定，因为人都要争口气啊，我只要让你我就吃亏了，我让你我就没面子，我也要让你那口气就争不回来。但是耶稣觉得主动了，然而那个字对我来讲太大，如果有一天呢，正我先走啊，离开这个世界先走，我墓碑你要写个什么，还是更现在不流行这个了，要不要什么树状啊，什么树葬啊，什么东西这样，我希望那个管他什么的，有个纪念真要就写两个字叫然而。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我认为这个最高深的哲学就是然而，人生最高的哲学是然而什么，但你要需要照着这个 context， 就是耶稣那一话，我甘心了，我对哦，我也不比你差啊，我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这不代表说他比他差，你一定要从神的观点，但是不是勉强，不是我跟你吵了，我是无可奈何，然而我主动的说，为了你的旨意，为了整个的人类的救赎，主耶稣说照你的旨意，照你的方法，不要照我的方法。请问在人类的里面哪有一个这么高，或者哪一个比这个更高的一个人生的哲学，人生的价值在哪里？就争口气啊，走的时候轰轰烈烈啊，走的时候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弄个纪念碑还不够，弄个这个大的铜像啊，一个还不够，要全省都有铜像，这些是我们要的吗？这些是我们要的，所以就看你人生的目标追求是什么。那但是我也不去说，哎，你怎么还是看这些东西？对我来讲，我以前也看这些东西啊。我开个公司，当时我公司赚钱，我公司要大，我管人多了，哦，我的员工几万人呢，我希望这样子，我希望管人呢，每个人都听我，我希望我的富这个财富是比很多都要多的。我的改变，我相信很多的改变，包括传道的改变，没有别人，因为他遇见了主耶稣基督，遇见了这位复活的主，遇见了这位真神。他第一个改变是什么？他不会夸口，神啊，我为你做这么多，怎么还是这么没有这么的所谓叫出息，就没有让面对这个光荣啊，没有这么的体面，没有这么的争口气，没有人说我这么好。为什么我努力这么多，那么那个教会那个牧师比我这个牧师轻松的很，那么他做的这样，我们就搞这些东西。我认为神欠了我的，我努力了这么久，直到你遇见这位神哦，在第一次被圣灵浇灌充满的第一次，我第一个感恩是在他面前我没有死，我就感恩不得了。我再不会说，神啊，我这么厉害，你怎么亏待我？神啊，我这么努力，你怎么不爱我不够？我只要那一次，我第一次有亲身的感觉，在他面前，只要我没有死，我就觉得已经是恩典。所以从这个再回过头来，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思想的模式，你就发现多一点是恩典，少一点也是恩典，每天都是恩典。这个事情碰到顺的是恩典，这个事情还要绕半天也是恩典，因为我还能够处理这个事情。如果神说我换个人处理比你处理的好，他可以换人，他真可以换人，他真可以换个人来带这个教会啊，可能带得更好，不是可能，我相信会带得更好。所以我说要讲，所以一个人啊没有遇见神，对我来讲，你的思想，我思想这位神怎么样一位神，我从圣经角度去揣摩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我不是圣经，读圣经不重要，我在说读圣经最多最多给你看一个相片，最多就拜文字的本身呢，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如果讲圣经我还有另外一个角度要讲，不单单文字本身，哎，不过就是一个看个相片，黑白的彩色的，现在给你看个立体的，但是你还是没有看见本身神的本身。 除非你遇见。为什么被圣灵充满？是 must， 是必须。圣灵充满的了解到的结果，认识主耶稣基督，这位又真又活神，坐在父神右边的神，如今与你同行，是必须的。不要先讲这么多的别的什么恩赐啊、恩膏啊，先不要讲这么多，否则我们整个信仰，我不敢说是空的话，我们的信仰就是好像隔着个镜子模糊观看，好像有又好像没有，好像是又好像不是，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我很感谢主，真的出来服侍没有，就在寻求神，没有多久就让车成为一个传道人。但过没多久，我就发现这样走下去我没路，我整个教会弟兄姊妹没路，我就求神。然后在整个复兴里面，从圣经里面看，每一个服侍神的、被神用的，起码记载在圣经里面的，这被神用的，或许在教会历史被神用，每一个人没有被圣灵充满，每一个人没有说没有看过神。所以在我的整个的所谓的我的教会背景或者神学观里面，以前我是认为这不可能的事情，也不需要。我们已经解释过好多次，也不需要。因为我们抓住另外耶稣说，你们看见才信，没有看见就信了，那更加有福。说不需要，我不要看见最好。我从那时候一个很难，我就渴慕神啊，你一定要向我显现，你一定要，我走不下去，我没有路可以走，谁安慰我，谁鼓励我，谁跟我说孩子不用怕，一百个人安慰我，一百个牧师鼓励我，你还是会怕，同意吗？你还是走不上，只有一位安慰你鼓励你才走得上去，就是这位神了。所以这些年我们是在寻求的，当然敬拜很重要，祷告很重要，读经，这个都是神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很具体的一个方式或一个管道，但是这不是 the end， 不是最后的目的，目的是透过这些你能够遇见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大卫家的时候突然一个人生的改变，他以为很认识神，他以为这样的做轰轰烈烈做筹备这么久，然后这个很慎重的带三万个这个精兵来那个这个事情只可以成功不可以失败，都做了，从人角度没想到什么都做，只有一样没有做，就没有照神的方法来做，没有照神的规定来做，啊，他气得不得了。这是人，神啊，你真的这么，我做这么好，你都不欣赏，你都不看重，你都不接受。神很难跟我们解释，我不是不欣赏欧永亮，我真知道你都尽心，不过我要做是这样做，神啊，为什么一定要照你？为什么不能够照我？我真问过好多次。神说没有别的，这个解释你也听不懂，因为我是造你的神。这就回到有没有这个先知书讲到窑匠跟那个泥巴在吵架，就这个样子。泥巴说为什么不可以照我的想法，窑匠说这没什么好解释，我解释你也不会懂，因为我是窑匠是泥巴，我造你什么就怎么，如果造你不太像，我要重新把它捏重新再来一次，就这样子。所以我希望借着这几天我们所谈的，你需要对神有个突破，对他的认识有个突破，不要只是我绝对承认神是爱的神，怜悯的神，我觉得天父的爱很重要，但你要知道那条线要画在哪里，不要变成一个浪子，因为父亲的爱就可以在父亲面要求做不该做的事情，最后他的结果，父亲任凭他的时候，最后他的结果是很悲哀悲惨。不过感谢主，这个浪子还有一个机会叫做回头。那感谢主，这位神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离开了父亲，离开了父亲的原则，父亲任凭他，他就进入了极悲哀的里面。但是这位神不仅是圣洁公义的神，他是慈爱的神。只要我们愿意悔改回转，神啊，不再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我相信神会重新的接纳我们，重新的在所谓的装备我们、塑造我们。所以第一个，这点很重要。那日，哎呀，我觉得这两个字很有。第八节最后，今日，然后呢是那日，整个的情形的发生是一个记，这个是一个所谓的要记住的，因为直到今日那个事情发生，不要忘记，所以还把那个地方取一个名字在那里，所以不能够忘记。但是今日这边的时候， 就是一个转，这今日就直到今日，这是一个事情，是过去发生。不过在那天的当中，有这么多事情发生，也带出大卫的改变，大卫对神的改变。那日，他从气愤、愁烦那个字可以翻成是怒气，转到这个叫做惧怕耶和华。他知道神是轻慢不得，所以后面才讲一句话，他就不肯，于是大卫就不肯，他怎么可以，耶和华的约柜怎么可以运到我这里来？哦，原来用现在的话，原来这个话不知道对不对啊，希望没有冒犯神，原来神是这么龟毛的。如果这样的话，他在我旁边，那我又疏忽了，那怎么办呢？那我就死定了，那抬到我家，我家就死定了。所以大卫这时候确实产生一个敬畏神的。所以 Jonathan Edward 他讲到一个遇见神，他最少有两个的反应。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出色的神学家，起码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人说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他讲两个事情，他的理智，他的东西很难读的，起码我很难读，可能你读起来比较容易一点，很难读。他以前讲到是一手拿个蜡烛，一手拿着奖章来念的，非常 precise。 不过他讲到遇见神的时候，他突然变成非常非常的情绪。如果遇见神，你没有个害怕，没有个 fear， 你还没有遇见神，你不会发抖，你不会起鸡皮疙瘩，你还没有遇见神。第二个是什么？如果你遇见神没有个神秘感，因为你看到神好像偷看你一点，但是你会有个一个 urge， 一个的感觉，我需要看多一点。偷看人就是这样子，你看到一点以后他不会跑开，偷看就跑掉，没有这种人了。但偷看以后只要还没有环境没有感，他想多看一点，偷看多一点了。如果你不感到神有个 mystery， 就是神秘感，还有一个叫做害怕感，他说你还没有遇见神。所以我相信这个人不是讲个神学大道理，虽然他是一个最出色的神学家，我认为这个人是一个遇见过神的人。我比他差个十万八千里，讲道理我讲不过他，就是以遇见神那个技能我差，比他差十万，不，我知道他在讲什么，我也渴慕他所经历的。你遇见的时候你会有个，你会鸡皮疙瘩，你会趴地上不敢看神的，所以为什么要趴在地上？你为什么一下就倒下去？因为神的同在的时候，那个力量，说荣耀是一个力量哦。Hebrew 讲到荣耀的时候，希伯人就讲荣耀是讲秤东西的秤锤，是指 weight。希腊文讲到荣耀是讲 substance， 是讲那个东西的本质。不论哪一个字，都是讲一个实质，而且是你可以感觉到实质。这个实质能够感觉最明显，它是有重量。所以你为什么为人祷告的时候，它会有一些的现象？你可以看有些人祷告，这个人就往后倒，没有倒下去啊，他可以弯到一个程度，好像演戏一样，他不会倒就不会倒，他可以。那为什么？什么力量叫他这个样子？你没摸他，没碰他，只是举个手就是，这是很清楚。你完以后，你叫他起来。因为你刚干什么，你知道什么，他会跟你说他遇见了神，他觉得一个很大的力量来。我的 point 是在这里，就在这时候大卫起了一个敬畏心。再说如果很多事情发生你心中很愁烦，甚至会生气，对我来讲 it's human， 这是正常，我不说对，这是 human， 这是正常，因为这是 human。 但是祷告，我希望我早早进到一个惧怕的里面，因为这是你转机的时候。所以讲到那日大卫有个转，他干什么呢？他就侦察了，哦，原来神是轻慢不得。所以这时候他就把这个约柜就送到刚刚所说的这个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有兴趣的时候，这个列王记啊，这个撒母耳记啊，这个列王记上下，还有这个历代志上应该放在一起看。如果记得的话，应该是在历代记上的时候15章就讲这段经文。这段经文第一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为什么大卫会把它放到 把这个约柜运到这个所谓的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第一个，因为这群人是利未人。旧约规定约柜是要用抬的，这第二。第二个是要利未人来抬的。所以大卫这时候就把这个约柜放在这个加特这个俄别以东的地方家中。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那很有意思，俄别以东从某个角度上没有做任何事情，起码大卫还坐个车子啊，什么运呢，还浩浩荡荡的大阵仗的把这个要把这大卫做很多，神说我不高兴，这不得要，所以我也不能够保护你，所以一出了问题的时候，你去碰这个圣洁的约柜，这是你的后果。把他送到俄别以东，那个这些是利未人，神说本来就是要这群来负责会这个以前的会幕跟那个约柜，这群来负责，不是别人来负责，这是我分别出来的这个支派当中一群人来负责这个。他们不做别的事，也不跟，也不种，也不干什么，他们就是来负责整个约柜，负责整个所谓献祭的事情。OK， 第一个对了，神说对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给我很大的安慰。做半天，如果不是照神心做，没有果效，而且会出问题。倒过来，你照神的话去做，从某角度来讲，你的心态是对，纵然你手中没有任何的动作，神还是要赐福给你，可以懂这句话吗？什么叫安静？什么叫等候？什么叫做交托？再没有比这个例子来的，我认为起码目前更好。他没有做任何事情，哎，他只是照着他的身份去接受这个约柜回到这边来，他就服侍做该做的事情，站在利未人的角度做该做的事情。圣经讲那句话，神就祝福，而且祝福这家人。主啊，求你恩待灵粮堂。我们做是很重要，但是要把次序先搞好，先要知道我们这群人干什么。我们是爱主的，所以我们很喜欢敬拜赞美他，我们喜欢跟他沟通，所以我们喜欢祷告，我们喜欢读他的话语，我们喜欢照他话去做，就单单这样子，站在公司，站在家中，在社区，就这样活出来，神一定会赐福给你，他与你同在。然后在他同在当中，他告诉你，在你的公司，永亮啊，这个事情你要，既然你问我祷告，为这个祷，这个业务是这样子，你问我就告诉你应该这样的做，那神就，你就照神话去做啊，这很重要。 OK， 回到这边来，我想我要把这个经文就作为结束，因为我觉得啊，真是蛮多可以思想。这是第一个，但有人告诉大卫啊，他叫某某，所以大卫就知道神不是龟毛，其实神是乐意祝福你，不要做任何事情，只要做他要你做的，站在他面前就站在那边。你要知道这个字哈，俄别以东。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神的，就是俄别以东 the servant of God， 就是神的仆人的意思。这个名字的意思，俄别以东就神的仆人。仆人不见得一天都忙了，仆人有时候就站在主人的旁边，就等候吩咐啊。所以换句话说，你知道你的身份，知道你的地位，这时候恢复你的身份，如果你打岔啦，做忙别的事情啦，等等，或者没有专心啊，这时候你要恢复你是谁，就来到神面，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在听神告诉你说做什么，你在做什么，那第二步。第三步，照神的话去做的时候，神与你同在，带出那个叫做神旨意的彰显，那个果效，那是第三步。如果这样子讲的话，看看你会不会把这连在一起。第一个，你需要先学习做祭司；第二个，你要学习做先知；第三个，你要才要学习做君王。这三样都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一个受膏者就是君王、先知跟祭司。 今天你我叫做基督徒，叫做小的受膏者 Christian， Christ 就受膏者。基本上你我也是受膏者，你我也是君王，是先知，是祭司。这时候你发现这个的有神的同在的恢复，第一个恢复的是从这个祭司开始，这边所说的。然后完了以后，当然撒母耳，我们要看到后面呢，这个大卫也穿上细麻衣、细麻布的以弗德。基本上这个的以弗德不是君王穿的，坦白说也不是先知穿的，是谁穿的？是祭司穿的，是大祭司穿的。但是不是就是亚伦呢？就穿这个大祭这以弗德，代表十二个支派。但是先知撒母耳穿过这个，但是不是他常穿。撒母耳从一个角度他是先知，也是士师啊，士师也是君王。当然他也有时候他也扮演这个祭司的角色。大卫这时候不是君王穿，不过大卫这时候也从君王角度来所谓的也扮演这个所谓的祭司的角度。所以我要 make the point 是在这里。这些都是讲到这三块是分不开的，君王、先知跟祭司。这三块当中，在当时还不完整的时候，是不同的人扮演不同的角色，可以懂了我讲这句话意思。慢慢慢慢到了先知书的时候，这个角色就慢慢 focus 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就叫弥赛亚，就是我们所遇见的主耶稣基督。但这个还没有停在那里，然后这位弥赛亚带出一群叫做出黑暗进光明的人，脱离撒旦的国度进到神国度，这群就是你我叫基督徒。所以呢，这个的弥赛亚，这个受膏者，就从过去的不同的人扮演这个角色，然后进到一个人身上叫弥赛亚。然后这位弥赛亚就带出一群人来，从那天开始，这群人每个人都是受膏的，都有先知，都有祭司，都有君王的恩膏在他身上，可以听得懂吗？过去是分开的，所以要凑在一起，但是这个都落在弥赛亚身上。然后弥赛亚带出我们这边叫基督，带出我们这基督徒这样的一个的恩膏，这样一个责任也落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以你是君王，你是先知，你是祭司，但是在这几样的里面有不同的操练。如果是有个操练，如果是这样次序，我说这三样都要，我不说哪一个比哪一个重要，只要让它清楚一点。很多时候我们在职场上就很喜欢我是君王，在教会服侍的时候，坦白说啊，在教会者我们最喜欢做先知，两种先知，一种就所谓的先知恩膏先，另外一种先知就读完圣经很熟，他也要做先知，所以他现在你不对你不对你不对你不对。所以先知有两种，一种就言经的先知，一种就是意象的先知。坦白说没有太多人愿意做祭司，这是我们的困难，这是我们的困难。真的，我不是各位能够撑在这里能够来个春天，来个 两三年，我认为你们这群是神所拣选的，不是我找你们的，我从来没告诉你们，各位认识的我没有几个，名字我也喊不出来，你的背景我也不清楚，哎，我觉得这不一样。我认为神在我们教会要恢复祭司的人，我们君王一大堆，我们先知也蛮多的，管你是哪种先知啊，研究圣经先知有，祭司不太多哎。等到这个恢复的时候，产生一个结果，这个以东啊，那个什么俄别以东，神与他同在。我相信这时候他们改变了，出来的时候是干什么？他们已经抬出来，圣经说已经抬出来，是谁抬出来？一定是俄别以东的家族抬出来，因为他们是利未人了。这时候大卫然后开始恢复那个献祭。所以呢，这个抬的时候，这边讲走六步 大卫，哇，那这不能哦，这走到天亮，走几，这走多久，我搞不清楚，因为走还要献祭，走六步骤献祭啊，都累死了。你要走就赶快，要走完就算了，那再走，这样啊，这个看你怎么解释。为什么走六步？因为七是完全，六是不完全，代表说我们是不完全的，所以就要献个祭。再走个六步，再次光照我们是不完全，不完全的时候该怎么办？就献祭。这边所谓献祭，基本是两个祭，一个就是 burn offering， burn offering， 一个就是所谓 fellowship offering， 这是解经家说的，我没有这么深去研究这个。一个就是献祭，特别 burn offering 常常是讲到赎罪祭，然后还有一个叫做 peace offering 或者叫做Fellowship offering， 这是两个字通用，一个叫 peace， 一个叫 fellowship， 就我跟神恢复关系。恢复关系的一步两步三步四步越来越糟糕了，到六步的时候又得罪神了，所以赶快再献祭。这个在旧约的时候，你看他们这时候整个的态度不一样了。以前是军队轰轰烈烈的前面后面，现在是一群敬拜神在开路，神接受敬拜他的人，神靠近那些敬拜他的人，神接纳那些敬拜他的人。君王不见得管用，先知可能管用，也不见得完全管用，但有一群人是很管用，这群人叫什么？叫祭司，叫祭司。哦，就在这时候，那大卫又扮演这个祭司的角色，就等于祭司长嘛，祭司头，叫做以前大祭司，就亚伦，他就把这衣服他穿身上，然后就轰轰烈烈。我认为教会君王发生的时候会产生影响力，这很重要。先知产生的时候会带出很多的一些神的信来，但是我认为教会，当教会整个教会进到这个祭祀的时候，这个教会是一个最喜乐的地方，是一个最喜乐的地方。这些我们在走这条路，我们慢慢也恢复这条路，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有一条路，还有一段路可以走。所以你看这段经文，不是只是几千年前的跟大卫说了，大卫的成功是我们的帮助，大卫这边的失败也是我们的很重要的提醒。当他没有做别的，只是恢复，只是恢复祭司该有的这个人他该有的身份，就做这种事情，然后整个的国家恢复这个秩序。所以今天我要谈的几个事情在这里很重要的，祭司这个的身份是很重要。再说第二个，你要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君王、先知跟祭司，但你注意的不仅是君王，在职场不仅是先知，你需要知道你是祭司，这很重要，因为只有祭司才可以吸引神。我常说神可以用很多人，你是君王有能力也是神给你恩赐啊。如果是先知有个看见也是神给你看见啊。不，有一群人是要自动自发的，就是他喜欢来亲近神，这个叫祭司。所以神真的透过祭司这个，但是我们现在在教会比较少讲，我们很讲究职场就讲君王，我们讲职场就有个先知，都重要，不要误会一次，少一块也不行。但是如果真正要三块都有效，需要把祭司这一块把它恢复起来，你就相信神会大大，先不要说别人，神就这喜乐就充满在我们教会了。那我们感谢主，我觉得好几个我们的同工传道人也好，所以这个常务执事啊，他们在，我觉得他们在神面前是很乐意，这不是乐意，他很渴慕亲近神的。你开口看他们的祷告敬拜，你就知道这不是一个形式上，你就知道是从遇见过神出来的祷告，那是一个很不一样。OK， 求主来恩待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好像我们能够一起走到圣经。单单的，你看六章啊，到这里，我相信我们学了一些功课。我相信我们在主面前被提醒、被安慰、也被鼓励，甚至重新我们的这个次序再重新把它再调整一下，一样一样的。你亲近神，神已经告诉你该怎么做，那告诉你怎么，你就在神给那个环境、那个机会，就做神要你做的事情，叫君王嘛。那告诉你怎么做，叫先知嘛。但最要紧，你有没有先来亲近神呢？那事情就会发生。OK，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请开会同声为自己来祷告，求主来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是在教属灵道上越走越好，越能够讨神的喜悦，能够荣耀他。哦，主啊，主啊，我们在，我们开会同声来为自己来祷告，为教会来祷告。哦，主啊，主啊，我们在感谢赞美你。现在我们的教会所成就的，愿的灵继续做工，帮助我们，帮助你的教会，帮助我们每个人，让我们一起进到你心的里面。愿你亲自来。哦，我仰望你，我等候你。哦，主啊，在那边真的在说，主啊，你必在我们当中做成要工作，来荣耀兴旺的工作，辛勤的作为。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赞美。我们一起啊，开口同声为这个周末的聚会祷告。特别在这个周末，其实这个礼拜啊，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怜悯帐幕的牧师啊，跟他们孩子都来到我们当中。前一天在这个宜兰在我们的分堂非常好这个整个聚会非常有神。那昨天晚上是应该在那个桃竹苗，应该在桃园林良堂，然后桃竹苗一些分堂会这边聚集来聚会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在我们自己这边呢，所以我们有些整个一直到周末到礼拜天所有的很多的聚会还有很多的交通我也会坐下跟他们谈一谈求主来保守，让我们真是在这样这个所谓的这次在跟所谓的以色列跟犹太人结合的时候是一个地与地的结合，是一个人与人的结合是一个在这个结合的唯一的理由是因为神是这两块地的神，是这两个犹太人跟外邦人的神我们起来主面前，愿主第三个更要借着我们两方面见解，让我们每一个方面都能够跟神呢有个更好的结合，更深的结合我期待有许多事情要发生，不见得马上出来要该做什么，但是那个结合会相信会带来一个属灵的，其实做了半天没有做别人，就做神喜欢做的事情他喜欢两个孩子凑在一起，我们就凑在一起，就是我相信会在这样一个结合里面，他会乐意的恩待我们啊，神伟。为着我们这个周末所有的聚会，山庄宣教堂所有的福音中心每场的聚会，还有呢就是在我们在礼拜五晚上会有个为他开的特会会在我们希望他能够更多的让我们了解他的服事，所以礼拜五晚上如果当时下班以后如果大家可以来的话，我可以邀请一些弟兄姊妹来在宣教大楼的这个大堂在大堂来举行，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真的带出一个祝福来。OK, 我们也为这个成人青年儿少等等不知道是我们原因上个礼拜突然少了蛮多人来聚会这也不是台风也不是什么我也不晓得，不过我们再继续的留意观察看看是怎么样山庄也好宣教堂我们少了一些人所以求主的恩待我们起来祷告。OK,我们请开口同声来祷告求主恩待我们。哦主啊，我们为教会为聚会的祷告。主啊，你要祷告。主啊，带领我们。哦，把你的教会到你的心。我们仰望，我们等候。哦，
主啊，是的。
哦，主啊，求你。给我们添一个主，我们在线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当我们在敬拜当中你向我们显现，我们不仅知道你是那位又真又活，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神，在我们在寻求在等候你就对我们来说话，我们就知道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你也是那位爱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就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当我们一天不论是碰到任何事情，当我们寻求你面的时候，主你不仅显明的同在，你更是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啊，好久这一天下来我们所做一切都因着在你的心在当中，靠着你的心意，为你的心来做，也看见你的心意被彰显的时候，主我们就说这一天我们是走在你心的里面，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你是那位与我们同在的神，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OK, 我们还有